最近中文互联网上最大的一波舆情是围绕着调查记者刘虎被带走执行指定监视居住这件事儿，在网上啊吵得沸沸扬扬。这两天呢，相关部门呢开始在删帖平息舆情。您记住，凡是政府部门介入要删帖的这样的事儿，往往背后意味着非常深刻的博弈行为。那么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这是著名的调查记者刘虎，他在1月29号的时候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啊发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曾经彼此教授的县委书记如今又把招商企业逼向破产，发了这么篇文章。你看这个标题啊，其实就挺耸人听闻的。你看县委书记彼此教授啊，现在又把这个企业又逼向破产，那他这个文章说的是什么内容呢？他说的就是啊，现在这个四川省蒲江县的这个县委书记叫蒲发友，这蒲发友呢原来呢担任了成都成华区的区长，在他当区长的时候呢强制拆迁，就强拆，把一位大学的教授呢在面临强拆的时候为了维权跳楼自杀了。这个事儿在当时呢也引起过一定舆论风波，但是没有像今天刘虎被抓这个事儿影响这么大。然后这件事情呢，彼此这个大学教授这事儿也没有影响人这个蒲友发呀，蒲发友啊，他这个升迁，人家马上到了四川蒲江县当了县委书记。这个蒲发友呢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呢，遇到一件事儿，他的上任，就他的上一任县委书记的时候搞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从山西引入了一位姓王的商人，招商引资，就在一个地段呢，要搞一个月子中心，政府也给扶植，然后这个王姓商人呢，自己也出钱干。结果到这个蒲发友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不认这账了，就说你这个手续没办，那个手续没办，你各种手续不全，所以你这是违章建筑，必须把你这地收回来，政府要拿这个地呢盖幼儿园。那你收回可以啊，说他这个不办手续，那是谁不给他办手续呢？那还不是上任的县委班子，包括现在的县里头一些工作人员，并没有把当初答应人家招商引资商人的一些条件给兑现。你现在你可以说这个地违规你收回，但是人家已经前期投入了一两千万了，你是不是应该有回购或者补偿的东西？没人提这事儿，甚至还有的相关部门的人呢，找这个商人进行索贿。所以把这商人已经逼到了一个破产的境界，没有办法了呢，他就找到了这个刘虎，跟刘虎讲了这过程。他说整个过程呢，就是新上任这个县委书记蒲发友不认上一任的账，百般阻挠他这个事儿，甚至要把他这个盖好的东西强拆，然后让他干干净净的，你净身出户，你从蒲江县给我滚蛋。然后他呢跟刘虎之间呢肯定也有一些利益交换，就说你给我发这文章呢我给你钱。这样的事是不难想象的，肯定因为现在来看呢自媒体生存也比较艰难，用这种方式呢赚钱呢也恐怕是很多自媒体在无奈之下的一种选择。结果这文章发出之后呢很短时间影响比较大，因为刘虎个人呢他在这个整个自媒体圈啊和这个包括传统媒体圈里他都有很大的影响。结果这个时候这个成都相关的纪委监委部门就给这个刘虎啊手机上发短信，说是这种事你不能瞎说，你这涉嫌诬告，我们呢也本着把基本事实要调查清楚，希望你过来呢配合我们调查，发了好几次。刘虎怎么回答呢？说我这个谈不上诬告啊，我没有跟司法部门呢或者跟你纪委部门我检举，我一不是告状，二不是上访，这不属于信访范围内啊，我是公开发表文章啊，所以这事儿不劳你们这个单位提醒我，谢谢啊，祝你们工作顺利。其实这话充满着讽刺，你这事儿怎么能归你纪委监委来找我来呢？就没理这茬。接下来这个事情就恶化了，就在他文章发表之后的第四天，就是今年的2月2号，刘虎在重庆家中就被带走了。被哪带走呢？成都市公安局的锦江区分局，就锦江分局把他从家里带走了。同时他这个公众号的合作伙伴呢叫吴英娇，正在河北呢旁听一个案子， 在河北异地也给带走了。就说这俩人等于被一网打尽了。什么罪名呢？公安局你抓人得有罪名，罪名是诬告陷害罪和非法经营罪。但这俩罪名一出来，再加上他俩被带走这事儿，迅速引起一波很大的舆情。网上呢形成了两种观点的对立。第一种观点说什么呢？你看看，你就这么敲诈勒索似的，你收受商人的好处，回头你就污蔑政府干部，你如何如何，你踢到钢板上了吗？该。当然持这种观点的很多人发现呢，在这个文下边跟贴啊，那跟贴的 IP 地址基本都是四川的。就说白了，咱们有过这方面经验都知道，这就是很多地方公安部门呢，他养了一大批水军。当然水军不好听嘛，我们管它叫舆论监督员、舆论引导员。舆论引导员有哪些呢？有从社会招募的，有在校的大学生，还有一部分呢，咱们说踩缝纫机的，啥意思您也都知道，对不对？就是这部分言论在我看根本就站不住脚。那么几乎后来形成一面倒的言论是指责政府滥用公权力，袒护这个浦江县的县委书记，而为这个刘虎喊冤。这几乎是网上一面倒的现在的言论倾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明显对这个政府管控不利嘛，所以相关部门也开始陆续的删贴。那么这个事儿呢，我来分析一下。首先一点是他报道这个是不是事实，在我看80-90%是事实。有人说那你报道你就得100%事实，那不是。为啥？自媒体啊，我在接受受害一方倾诉的时候，我写这个东西的信息多数来自受害一方，所以它很有可能呢和主体事实和真实之间产生细微的偏颇，这是很正常的。再有一个，你别忘了，我们现在是个人没有采编权的，就包括99%以上的自媒体是没有采编的权利的，这权利都被权力部门给收走了。你就说我们真就去调查去干啥，假如说去采访普书记，采访这个浦江县一事，人家不理你，你没有采编权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媒体自媒体跟权力之间不对等，所以你要求他100%的还原事实，人家也没有配合你的义务，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大体大差不差呢？因为在中国呀，招商引资之后关门打狗，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操作。现在这地方政府财政紧张的，那说白了缺钱都眼睛都红了，缺钱都缺疯了，你知道。所以你把这个山西商人引进之后，给你一些条件，你投资投了，钱也花了，好，关门打狗。什么程序呢？你原来建的月子中心，我就说你这不合格那不合格，说那你得倒是得给人办手续啊，你先别着急，先上车后补票，你先建起来，然后手续这东西麻烦嘛，盖多少章慢慢给你干。那往往有的商人呢，在这种诱惑之下呢，他就容易把钱先投进来，说反正那个当时领导都答应给我办了，慢慢来吧，就是我刚才说的先上车后补票。结果是什么呢？换了一任县委书记，后一任不认上一任账，那跟我没关系，为啥？你就建好了也不是我的政绩。再一个就是原来那县委书记留任，当初答应他的事儿未必都能兑现，因为这个办法呢往往是一些财政贫困的地方政府啊经常采用的一种违规操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当年那个山西小煤窑总出事嘛，个体的，但小煤窑呢往往给地方呢会奉献很多税收，还包括一些不法分子的灰色收入嘛，都在这里边。那么煤矿开采有两个证，一个是开采许可证，一个是安全许可证。那么很多地方呢咋办呢？我给你办开采许可证，你先投资开始生产雇人挖煤，然后我迟迟不给你办安全许可证，等到你这煤窑因为安全问题，因为安全上投入很大，很多个体老板不愿意投入，所以山西那时候小煤窑经常出事，塌方啊死人的，咱很多媒体都不敢报道这个事儿当时。然后呢比方说出事了，出事的责任政府不担的责任全推到你这个个体业主身上。为啥？你说你啊就开采许可证还没给你办这个安全许可证呢，你就敢开工，都是你的事儿，把安全事故责任往个体老板身上一推拉倒。前面政府部门和不法分子拿的钱该拿人拿走了。所以这种事儿呢在很多财政贫困县里头操作呀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判断地方政府在财政紧缺情况下对招商引资来的这个商人采用关门打狗一些策略，这在中国各个地方恐怕是屡见不鲜的，绝对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所以我说这个事儿呢，如果那个商人真赚到钱了，人家闷声发大财，怎么可能还找自媒体告？那也是状告无门。另外这个事情你就是最滑稽的是什么呢？原来对针对这个朴书记啊，他原来曾经逼死过人跳楼这个事儿呢，没影响他升迁。那么这个事儿，这个商人呢也不知道都找多少个地方人告了，找公权的部门，结果石沉大海没人理他，他没办法才找自媒体，才找到这个刘虎调查记者。你想他但凡能诉诸公权力，他找个人干啥呀？那个人跟公权力怎么比？你干不过公权力。所以就这么长时间，好几年了，石沉大海没人理他。哎，这刘虎一发文章，四天就把刘虎和他这个合作者给抓起来，这效率太高了。谁说政府部门效率低啊？政府部门效率高得很的。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你政府处理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其实正常来讲，你首先应该在调查的时候你得公布啊，就是我们政府现在调查看看刘虎这文章是不是胡说八道，是不是侵犯人家名誉了。你得先成立调查组调查这个事件主体，哪有那边这个县委书记和整个县委班子一点动静没有，他们可能跟纪委沟通一下，然后这边就让公安局就抓人呢。你这公权力滥用也到了无法无天没有边际的境地了吧。大家想一想，我说这是不是那么回事？那边告多长时间没动静，这边四天给抓起来了，而且人家说你这个事儿主体你对社会没有公布。假如说你调经过严格的调查，我们也相信政府说这个朴书记没有这种行为，就这商人不办手续违规，他就是个奸商，然后找到刘虎给钱，刘虎就替他发话，这等于是媒体这等于有偿新闻，也是涉嫌勒索。好，你把事实弄清楚了，你抓人没有问题。你主体事实没搞清楚，你搁什么抓人呢？人说那不有罪吗？一个是这个诬告陷害，一个是这个非法经营。我告诉大家，这两个我认为都不成立，这都属于成都公安分局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根本不成立。为什么呢？我们首先说诬告陷害罪，诬告陷害罪的前提有两个，一个是客观条件，一个是主观条件。客观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得确确实实啊，你是告了。诬告诬告吗？人家是什么呢？只是发了个文章，人家没有到相关部门去告你去。就这个诬告陷害罪成立有一个大前提，你得到司法机关或者纪检部门，你要么去打官司去，要么你去上访跟纪检部门反映情况，这个时候不成立，这叫诬告。人家就发了个文章，最多是名誉侵权，哪谈得上诬告？诬告诬告他总得告吧。人刘虎上哪个公权力告你了？没有，人家是发个文章，这最多最多是名誉侵权，这是客观。主观还有一个条件，必须他有主观恶意，他明知道这事儿是假的，他去给告，给你说这事儿。那么这个事儿真假，你到现在为止你没有任何说法，你就直接给人整个诬告陷害，就客观条件主观条件都不具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非法经营，我认为这更是口袋罪，因为中国司法有两个著名的口袋罪，比方说对老百姓可能看你不顺眼收拾你，那就是寻衅滋事，然后看商人不顺眼就是非法经营。现在非法经营已经扩大到任何带有利益的事都能整的非法经营，都能搁这口袋里边。你把他怎么说非法经营？就说你呀，这个收了人家山西商人这个钱，至于收多少收没收，这现在咱都没有看到调查的啊，先给你扣上非法经营，你收人钱了，你这事就等于是这违法的经营行为，而且你这属于扰乱市场。那我问各位，中国有没有这么个市场？就说这个我给你钱你替我喊冤，这市场有没有？我认为现在根本就没形成这市场，哪有这市场啊？没有这市场何谈扰乱市场啊？他扰乱哪个市场经营秩序了啊？你这意思政府那边也有，给政府钱政府也替你喊冤呗，政府也收钱呗，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你这边一收钱你扰乱了政府的经营市场。就像我以前经常说是中国很多彩票似的，你个人不能开赌场，政府可以开，你这不就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所以你非法经营，你扰乱市场秩序，你总得有这市场吧，哪有这市场啊？所以这两个罪我认为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跟莫须有也差不多。 你不公布事实主体的真相是啥，你就先把这个弱势这一方给抓起来了。无论如何，这都是公权力滥用，是对舆论监督一种极大的伤害，对政府形象更是致命的一种损伤。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给政府出出主意，就出这种事儿，我就发现我们很多地方政府愚蠢的够可以的。我不知道他那智商是怎么回事，就出这种事儿的时候啊，抓记者是最次的一种选择。出这样的事儿有上中下三策，抓记者是下策。上策是什么呢？马上找当事人平息舆论。比方说这个普书记啊，浦江县这个书记，这个浦发友觉得这事儿一传出去对自己仕途有影响，害怕了。好，他应该干什么呢？赶紧去找这个山西商人和这刘虎两人谈，就说你们吧，把这给我撤下来，你的问题啊我慢慢解决啊，一点点来。哪怕你是忽悠他，你得先找人谈，缓和这个，别把这矛盾激化了。这是上策。中策是什么呢？我装死猪，我也不怕开水烫。你说说，就我就不信你刘虎有多大影响力，有可能政府帮忙一删帖，你这事儿就过去了。下边再有一个热点，比方说川普这两天真要炸伊朗了，这热点一起来，把你这事儿就盖住，老百姓也不关注这个了。这是中策。就上策是以和为贵，中策呢是我拖你一阵，下策的下策就抓记者。为啥呢？抓记者这个事儿是犯众怒的，尤其是调查记者。那中国老百姓你知道，看到这种就是官和商啊，官和民之间对立啊，本能的他不相信政府，打一头陷阱，现在在中国是遍地存在的。你一出这种事儿，老百姓能不来气吗？现在本来这经济下行啊，一肚子怨气儿呢，一看这事儿正好也是泄愤的一个机会，很多在网上参与这个的就盯上你了。你看看，我告诉大家，这个有句话叫人怕出名猪怕装，其实最怕官怕出名猪怕装。官员呢，面目越模糊越好浑水摸鱼往上升。你官怕出名，这官要出名大家都盯着官，你干啥都不好干，你莫说是贪赃枉法呀，就你干点正经事都不好干。盯上你之后，很多媒体或者说很多的你的对立方都开始挑你毛病，你在聚光灯底下。我就敢说这事儿出来以后，哪怕就把刘虎判刑了，这事儿都摁下去了，恐怕这个浦发友书记今后的仕途啊也够呛了。就这绝对是下策，你把这舆论弄起对你有什么好处？本来全国人都不知道有这浦书记，这样都知道他过去逼死过教授，现在又逼开发商。你就想想，就哪怕这些事都不存在，他的上级再任命你浦发友到一个新地方当一把手的时候，他不得想一想说这人名声不好，有前科，到哪都带着舆论，容易被媒体盯上。现在做官呢，不是要政绩啊，而是别出事儿啊。你说你任命一个有可能出事儿的舆论都关注的人去当官去，你这上级领导要出点事不负责任呢。所以我就说这浦发友的仕途恐怕到这儿啊基本上就完蛋了。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抓记者是下策中的下策。我不知道为什么公权力在这个时候表现得如此之愚蠢，而且如此的犯众怒。大量的删帖就说明什么？这就是犯众怒的表现嘛。你不犯众怒，你顺应百姓的民意还用删帖吗？那就用不着了。所以这个事情前前后后我分析这个事儿呢，我心里也不舒服。不舒服在哪儿呢？就像刘虎这样的调查记者，凤毛麟角的调查记者，在中国的生存环境是越来越晚了。我在想可能在未来的某个节点不会太远了，这调查记者在中国就没了。这个刘虎呢，他真不是普通的调查记者，他干过很多比较硬的事儿。他在2013年的时候就曾经被北京公安局给抓起来过，结果一年以后取保候审，又过了一年，北京检察院定性是不予批捕，就说你证据不足，意思你说他敲诈勒索的，又是什么收受什么各种不当利益什么的，然后进行有偿新闻，这事不成立。就当年有人就用这个理由整过刘虎，为啥？你调查记者，你面对的不是权力就是资本呢。你想弄人家，人家势力比你个人强大，人能不弄你吗？就刘虎当年，我认为都是死里逃生，抓起来在里边关了346天，去保护审，然后一年以后宣布他无罪，然后可能还给了一点国家补偿，那没给多少，对刘虎来说能把他放出不错了，还哪敢多要钱呢？这个当年也被列为当年重要的一个2015年的法治事件。而且这刘虎这一年调查过程当中，他确实硬刚了很多强权者， 这里边包括副省长一级的，包括这个上海高等法院的院长，这个院长原来是贵州公安厅的厅长的，还包括什么华润董事长宋林，这些大人物他都干过，就把这些人的贪赃枉法的事儿啊和背后的利益链条他都给报道出来，他经过深度调查报道出来。就是刘虎不是普通的调查记者，有两下子，他再说今年五十了，也是人生阅历的一个到了一个高峰的时候，他也轻易不会判断上出现很大的偏差。可是在时隔十多年之后啊，这刘虎二次被抓进去，我这次我就对他的前景确实不乐观。为什么呢？因为不再是十几年前了，中国的调查记者啊，现在面临的困境是越来越恶劣，甚至调查记者作为本来的稀有动物都有濒于灭绝的风险。所以这期节目咱们要好好跟大伙说说这调查记者这个品类它的一个特点。所谓这个调查记者呢，他和我们平常了解那些新闻记者不一样，他们都属于记者范畴内，但是你注意看普通的记者是干什么的，他报道的是眼下的事，是以抓时效性为主。你比方说新闻我抓住了，明天后天可能就不是新闻了，但是调查记者不是，调查记者绝对不是抓时效性，他要抓事件背后的深度和广度，他要挖掘事情背后的真相。所以普通记者你看你一般你要了解报社电视台特点都有一个发稿量，就说你这个月发了多少篇稿子，调查记者就没有这种发稿量的作为绩效考核的那种紧迫性。往往一个调查记者一年你要出两篇稿子，这调查记者就算基本上就过关了，甚至一年你要出一篇有影响力的就可以了。为啥呢？因为调查记者他以调查事件背后的真相为主，这个过程注定是漫长的。你要给大家举例子，比方说这个当年有一个山西黑砖窑事件，大家记不记得雇佣一些残障的儿童和残疾人到那里去打工去，这事儿绝对是违背人权而且特别残忍的事儿。这时候河南电视台呢有一位这个制片人，后来制片人当时可能就普通记者吧，我记得叫崔松茂，这个人他就把自己呢化妆成残障的这个工人，混到黑砖窑里边，在里边暗访。你大家想想，就是他得吃多少苦遭多少罪，而且这种调查取证过程当中基本大量采用通拍暗访，就随时可能面临着打他呀，或者是甚至生命危险。所以我说调查记者是个非常危险的行业，你触及是人的核心利益，你要么碰到的是权力，要么碰到的是资本，哪个凭你个人力量都惹不起，所以你只能偷偷摸摸的这种暗访进行，这个风险太大了。他最后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终于把黑砖窑这事揭露出来，你说这样一篇稿子的含金量，那怎么可能是普通记者出去采访一下子，或者哪个地方开业回来写个通稿，能是这个比的吗？他的含金量太高了。再比方我说当年蒋光州也调查记者，他就调查出了三鹿奶粉背后三聚氰胺的真相，这个事儿影响太大，他也是前后用了半年以上的时间，有的甚至盯哪个行业一盯都盯好几年才能盯出成果来，最后还得深入险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吗？那个韩福涛也是调查记者，他不就调查出油罐车那事吗？发现你这装完柴油煤油啥，回头就装这个食用油啊，装着豆油啊，什么那些亚麻籽油之类的，这个事儿不也影响很大吗？你看我刚才说这几个，要么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的一些问题，要么是呢涉及老百姓的基础人权问题，要么是跟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所以这调查记者他身上肩负的担子是非常重的，而且压力极大。就当年知道广州的孙志刚事件，调查记者这个陈峰、王雷两个人也是混到这个被收容的人群里边，完最后写出调查报道之后造成收容制度的废除嘛，推动了中国人权制度的伟大的进步。就是这些人他都是吃了很多辛苦遭了很多罪，甚至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深度报道。所以你想想一个调查记者对社会的这种珍贵度，那不远胜于他的其他同行吗？包括刘虎当年你说又告这个院长，又是调查这个厅长的，又是弄这董事长的，你想他风险得多大？ 所以调查记者我认为在中国呢是非常宝贵的一群人。而且这些人呢，你说起他们呢，我是由于工作关系嘛，因为本身我也是做新闻评论，我和他们有接触。这个接触在哪儿呢？一般调查记者先弄出东西来是希望，因为他文字篇幅很长，他首先希望在这个大的这个纸媒上发，有的时候限于各种原因他发不出稿来。为啥呢？来自各种压力，你这风一透出去马上就有人打招呼，有的甚至来自省一级的干部、部一级干部，甚至往上的更大干部说话，你发不出来。就像当年我说焦点访谈，中央电视台门口经常两拨人，一拨人写着血书缠着这个白布条跪在那儿，快把这你们采访完的焦点访谈播出来，还有一伙人是啥，带着大钳子拎着包过来给领导送礼，千万别播啊。你看哪儿都有这样的事儿，这中国新闻界一个很正常的生态。那么经常有时候他连稿子他都发不出来，所以我说调查记者在中国这个生存环境是比较艰难的。当年呢，我跟很多调查记者接触什么，是他们发不出稿来了，找我跟我商量，他老梁你那个社会影响挺大，你那老梁观世界那节目日播的，那是在辽宁电视台辽宁卫视，我那个每天都有的这个时事评论节目，他希望呢就说也不希望你把这个真相你都说出去，是不是你也担风险，能不能给我们说个头，引播一番舆论。当时有很多调查记者跟我联系，我也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真的很可怜，盯了几年至少半年以上的东西成果拿不出去。而且这些调查记者吃苦遭罪不说呢，我给大家说点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们呢这个能当调查记者的人，不是大家看到那种说是勇往直前的英雄好汉哪什么光鲜亮丽，不是。调查记者大多数外表比普通人都不如，就是你看完了你也基本记不住他，甚至有的你能记住是咋记住，比方说在火车站这调查记者混到这人堆里边，那警察不会查别人，把他揪出来办身份证看看，甚至都长成这模样了，要不你想他怎么化妆成工人呢，又智障啊，又是什么残疾人什么的，他就没法混进去了。所以我说调查记者像什么呢，你现在你就看刘虎的长相，包括你在网上搜调查记者这些人照片你能找着，基本上都是一般人，甚至长得还不如一般人，还挺磕碜。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高大上光鲜亮丽，他调查记者的选材呢，严格意义上从外形上特别像间谍，选间谍选特务咋选，我告诉大家，选特务的人坐着，我面前过来20个人，在我面前轮圈转，我一个个看，记住这20个人，然后隔一会儿这20个人转一圈又过来了，我在看的时候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原来没见过他，我对他一点印象没有，哎，这个人就是当间谍的好料，你明白吗？没有特点，你记不住他，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就跟一个黑枣扔煤堆里头你找不出来一样。所以我说这个其实我不是调侃，我是告诉大家调查记者这行真的不好干，他不是大家想象那样是社会什么精英阶层的光鲜亮丽，不是那个，他们很遭罪。相比他们那些收入比，因为调查记者收入比一般记者肯定高，担风险嘛，但是和他担的风险和以及给大家的贡献再加上他的收入来看，我认为都不对等，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可以说远大于他们的收入，他的收入跟贡献相比我认为是微薄甚至微不足道的。那么调查记者呢，在鼎盛时期呢数量也不多，因为他本身要求高风险大，大概全国也就1000多人。到后来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2013年前后有个调查就大概剩了300多人了，前几年有一个调查疫情前好像就大概100多人了，现在能有多少我估计基本上100以内。说他为什么他逐渐萎缩呢，调查记者在历史上有过辉煌期，他准确说他的出现和辉煌期几乎是同步到来的，就是90年代初，那个时候呢社会比较开放，对舆论监督非常重视，因为那个时期说白了没有自媒体，基本都是官方媒体，官方媒体呢如果政府比较开明的话呢，他对舆论监督就非常重视。一个高峰出现在哪儿呢，大家记不记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下边有个子栏目叫焦点访谈，焦点访谈呢93年定出播出，然后呢是在这个94年的4月1号正式播出，当时李鹏 朱镕基、温家宝三任总理都给焦点访谈提过词，尤其是98年朱镕基总理给焦点访谈提的什么呢，叫提的是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敬谏改革兼并，这16字非常高的赞誉。焦点访谈就是搞的调查记者搞的调查报道深度报道嘛，一下子把这股风就带起来了。当然电视台呢每天借助图像播十几分钟，更大的空间呢，因为中央电视台毕竟只有一个嘛，更大的空间都在纸媒上。那个时候从南到北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搞调查报道的纸媒，包括南方都市报啊、南方周末，后来在北方有的新京报，而且在这北方有财经杂志，财经杂志就出了很多经济领域的深度报道，包括后来胡舒立办的财新系列的周刊。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南州啊、南都啊都已经是据网易，说白了那个我完全已经变成了传声筒了，我毫无这个了，纸媒基本上新京报也是如此嘛。真正的维持点调查报道的这些就是公开的大的纸媒，恐怕也就是财新杂志系列了，而且他们搞的更多的是呢不触及民生了，搞经济报道。但眼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尤其是不能唱衰中国经济之后啊，他们搞经济的深度调查报道今后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而且很多时候也遮遮掩掩。现在的调查记者往往是呢，我调查回来之后我发 70%， 剩 30% 当底子，意思你真有权力资本弄我，我能拿着 30% 跟你讨价还价，就不得不做这种保护式的，就像医院的大夫怕医闹闹，他做这种保护式医疗，和这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这就中国新闻界的一个奇观。那么为什么我们看这调查记者越来越少，他的巅峰期出现在这个90年代延续到什么时候，2008年前后，那时候调查记者的黄金时期。我们大家知道的更多的振聋发聩的影响力极大的调查报道基本上都是那个时候的，但是进入到了2010年往后，整个这个调查记者这个行业掉头往下。为什么往下？原来这个调查记者是干嘛的呢？主要是进行反腐，就他揭露很多真相，那你肯定对着权力和资本嘛，那么多数的时候就是面对着腐败，跟腐败做斗争。当初为什么调查记者相对兴旺受重视呢？那个时候的政府他对反腐这个事需要借助民间力量，就说舆论监督是重要的帮手。我们西方不就讲舆论监督叫第四种权利吗？中国政府也需要借助舆论监督来完成反腐，所以当时呢你作为调查记者来说那是反腐的好帮手。这个帮手意义可不是完全都正向的，其实当时政府在跟调查记者之间是在做一种交换和妥协。因为有的时候自上而下，比方说上级想要收拾哪个地方政府了，哪个地方政府领导看你不顺眼，哎，调查记者在这时候拿出来他贪污腐败的一些深度调查，这正合上级意思，那自上而下一挥刀借事就上来了。就像大家很熟悉崔永元检举范冰冰阴阳合同，说冯小刚怎么地，这演艺圈都恨他，认为他一个人败坏了整个这行业，把演艺圈整的进入寒冬了。有人说崔永元因为这个被这个官方被公权力给弄了，不是，这政府当时对于崔永元揭发他们偷漏税正高兴呢，正想收拾演艺圈这帮人呢，所以崔永元这时候等于啊借刀杀人了。崔永元真正出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后来呢，说是最高人民法院把人卷宗弄丢了，崔永元也不该看了闭卷啊，这个事儿不是今天在议论的啊，那是真正的答案，而不是他检举范冰冰这些人偷漏税啊，政府正好乐见其成。这就像我说调查记者和政府当时形成一种交换，这是一种上级对下的反腐，还有一种平级之间的权力争斗，我和你是权力上的竞争者，那好，你这深度调查记者你把我竞争对手事儿给揭露出来，我太高兴了，你正好也是我手里一把刀啊。所以当时包含着大量的这种情况给了调查记者的生存空间。但是进入到2001年以后这情况发生变化，为啥？反腐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就集中到政府部门，就是至于反腐怎么反，反到哪一步，那政府说了算的。你民间舆论有时候上来，你搞舆论监督，你搞这个深度调查调查报道，你会干扰我反腐的脚步的。 我们说反腐权力越集中，这个直接体现在2018年三月份的时候呢，监察法开始正式实施。这监察法里做了明确的规定，就反腐这个大权力是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的，你其他人是没有权利参与的。包括与此同时配套执行的是对于这个民间这个舆论采编的权利，新闻发布的权利，一律的往回收紧，加强严格管控，收到政府，收到公权力部门了。所以这个是配套支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调查记者已经没有了多少空间，就他能闪展腾挪的空间是越来越窄。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别忘了，由于大数据时代来临了，调查记者想往出走是步履维艰。这个好比什么呢？大家记着河南存真银行出了那事儿吧，疫情期间爆雷了，储户呢就想到那去维权去，走不出去。为啥？那健康码变成红的了，你动都动不了了。大数据时代就有这个好处，给你玩一次互联网监狱，真给你管控起来，你寸步难行啊。我告诉大家，现在一部手机咱能解决多少问题，多少个 APP 啊，一旦把你这些都锁死了，公权利用这种方式给你洗干净，你哪儿你都走不出去，除了你买票买不了，点外卖点不了，住店住不了。那么调查记者在这个时代就面临一个问题，原来调查记者隐姓埋名到哪儿偷偷摸摸的住下然后调查，现在不行了，调查记者都在大数据里边，你到哪儿去住店去，店主一看当地的网信办和公安局都说了，这个人危险，是调查记者，你不住了我们不留你，你连住的地方都找不着，而且你一露面那边就知道了，来个调查记者，马上当地权力跟资本就过来围剿你来了，要么是弄你，要么是贿赂你买通你，要么是把所有你可能调查环节全给你堵死，你还调查啥？咱都知道铁链女事件在江苏发生的时候，不少的调查记者想过去看着能进得了村吗？村你都进不去，那是什么？大数据早已经把这一带给你都封死了。还有的是什么呢？有的调查记者常年被盯上，都当成上访的重要人员那么控制。为啥？你一出门，失信人员啊，你连高铁呀，甚至火车你都坐不了。你想出门调查，门都出不去。所以这个时候，调查记者的空间是越来越逼仄。那么到如今呢，我对刘虎这案子的走向，我一点都不乐观。我也认为啊，在中国现今调查记者将来的几乎没有什么运作空间了。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呢，我是感觉到调查记者啊，真应该大家都重视这个问题，在舆论上呢能够形成一股洪流，为调查记者呢伸张正义的这种行为啊给予充分肯定。我们这个社会调查记者就跟啄木鸟一样，树没有啄木鸟，你的害虫早晚会泛滥成灾。而且调查记者现在是政府的舆论越来越严控的同时呢，调查记者确实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了。就像我刚才说，可能再过不长时间，中国调查记者就彻底就没有了。或者有的调查记者呢，不得不走向另一种黑化，就类似那种收钱呢、干嘛的威胁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中国调查记者可就太过悲观了。所以一个行业的溃灭，往往是一个大时代的反应。而且这种反应不见得都是正向的，有时候也是负向的。咱说实在的，调查记者眼下我认为就如同在风中的蜡烛，那个烛光啊被大风吹的在风中不停的摇曳，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而且我跟大家说，有的时候蜡烛熄灭了不是因为天亮了，而是因为风太大呀。调查记者给了这个社会非常多的这种贡献，给了民众非常多的了解真相、保护自身权益的这样的机会，那么这个社会能不能给调查记者一定的生存空间呢？给予他们该有的荣誉呢？哎，我想起了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叫“太平从来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